10章，基督徒的抉择，己亦或基督。一，克服旧本性。在上一章我说过，有两类不同的基督徒。认真思想的人必定要问，怎么会有这样不可解释的事？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源头都是一样的，然而怎么却会有两条方向不同的支流呢？每个信徒借着主恩得救之后，都归附在同一的管制下，怎么会有一个是属肉体的，另一个是属灵的呢？两个都是重生的人，生活怎么又会如此不同呢？对于抉择要做的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和要成就这个心愿的基督徒，以上的问题必须先有正确的答案。两种本性并存于信徒之内，每个基督徒都察觉到内心的对立和双重本性的现象，但却不甚明白其中的理由。在他的全人里，有一半想讨神的喜悦，另一半想满足自己的欲求。他的一半盼望神应许的平安和安息，另一半却不向往属地的安舒和荣华。他的一半想得着基督，另一半想抓着世界。他承认仿佛有一个律吸引他过恶的生活，同时也有另一个相反作用的律吸引他追求基督。关于这一点，圣经已经指出，基督徒的内里存有两样本性，就是亚当犯罪的旧本性和基督属灵的不犯罪的新本性。为了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且让我们一起参看约翰一书。使徒约翰是一位灵命成熟的基督徒，约翰一书是针对那些能领受真理的基督徒而写的。使徒约翰以简单的言辞说明两种本性存于信徒之内的情况。约翰一书1章8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无论怎样成熟，怎样有特别属灵经历的基督徒，若说自己完全无罪，完全脱离罪恶的旧性情，便是自欺，真理不在他心里了。这样的基督徒即使可以欺骗自己，却不能欺骗他的家人、他的邻居、他的弟兄和他的神。不过在跟着的一节中，神对于这些自欺欺人的基督徒因着罪性而犯的罪提供了解救的办法。约翰一书1章9节，约翰在这一节所指被神赦免的罪和被神所洗净的一切不义，都是指着信徒的罪及不义来说的。使徒约翰没有就此停住，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是第8节，这句话背后所根据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无罪是因为我们的罪根已彻底拔除，再不可能衍生出什么罪来。然而最细小的涓流亦必有其源头。几天前外面下大雨，我看到阿尔卑斯山下流下了10条溪流。今日天晴，我又向山举目，那10条溪流全不见了。如果信徒真的罪根已拔，那么他是不会犯罪的了。老约翰在此用了很强烈的词句，恐怕是要提醒那些热心追求成圣的人，慎防陷入假道吧。约翰一书1章10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也许可以不犯重大明显的罪，但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却是难免的。例如灵性上稍有所得便自夸，对灵性生命上不及自己的人表示自义的态度，对信仰不如己坚定的人，甚至对我们最爱的人加以苛刻的批评，对朋友亲戚下属不存仁爱之心，以及对软弱的人缺乏体谅等等，还有许多知道却不去行的事情，圣经不都指明是罪的吗？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不但见诸行动的才是罪，连心里所存的态度和知而不行的都是罪。罪不单指我们不该做的，也指我们该做而没有做的。我们表面的琐事与神查看我们内心深处的琐事，若彼此有所不同，便是罪了。人若真的按圣经的教训去查看人的罪及神的圣洁，就不敢说自己是无罪的了。每个信徒都有旧本性，这旧本性便是罪的根源。 约翰追溯这犯罪的旧本性，原来是始源于撒旦的。人所承袭的旧本性有三方面的不能：一、不能认识神；二、不能顺从神；三、不能讨神的喜悦。人在出生的时候就有这种本性，一直到离开世上。然而每个信徒也有一种不能犯罪的新本性。约翰引导我们认识神，就是这个新本性的源头。这新本性有三样本能：第一，能够认识神；二，顺从神；三，能够讨神的喜悦。人在重生后便有这种性情。约翰一书第三章六到九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遗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上述两种本性同时存在信徒之内，约翰一书反复讲论的就是这点。约翰给信徒写信时是不希望他们犯罪的，因为在他们的里面有神的本性。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然而约翰又料到，因着他们里面有撒旦所玷污的旧本性，他们仍是会犯罪，故此约翰指引了他们解救的办法。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神没有尝试改变或改善人的旧本性，因为这是无法改变和无法改善的。教育或人生阅历都不能改变旧本性，顶多不过为他披上一件较好看的衣袍而已。神也不打算管制他，因为明知他是不受管制的，政府或法律只能暂时控制他，这旧本性却暗暗地图谋反抗神的管制。神不想剿灭他，因为神有胜过他的更好方法。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题目：信徒内心的新旧二性斗争。我们承认信徒内里有这两种相反的本性，便等于承认了他们必会彼此相敌。这实在是历世历代以来基督与撒旦在信徒内心展开的征战，这是人的己对于基督的抗拒，不让基督拥有他所买赎回来的。使徒保罗曾以自己的经验说明这新旧本性的征战。他已重生，在基督里称义成圣，有主在他的生命中管制他，但在保罗的内里却有一个旧人不服这个新管制，不承认主有这个权利。于是旧扫罗和新保罗便展开一场殊死战。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是一个基督徒在这场征战中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他的沮丧非笔墨所能形容。他渴望有人能助他得胜，使他得着安息。不少年轻基督徒就是在这样的征战中失去信仰光彩，有时甚至重返世俗的生活。他在良心上觉悟自己所做的是坏事时，即开始了第一步的基督徒生活。他最能看到的便是他的罪，他认识自己的习惯、嗜好及行为方面的罪。他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救主，为的是要脱离罪。他得了赦免，大大喜乐，并且愿为主做见证。但是他旋即又发觉自己固态附蒙，受着种种不良习惯、嗜好及坏事的侵袭。而更可惜的是，他日渐与基督远离，从热心变为冷淡，灵性大受打击。他灰心了，然而他爱神的心并没有完全失落，有时他还是会渴求生命平安及喜乐的。他似乎是向神呼救，又似乎还是在反抗神。他落在左右为难的情况，简直不知所措。他里面有样东西不让他脱离神，所以他与罪斗争，祈愿能够摆脱他，并且试尽一切方法反抗还击。但他里面又有另一样东西告诉他不必追求得胜生活，于是他又失败了。他不下一次地反问自己说：我这样做值得吗？他甚至想到不承认基督的人比他还快活。但是就在这似乎是完全绝望的边缘， 有一天，他在失望之中向神发出深切的祈求，说：“啊，我这个坏透了的人呐，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在此，他此刻的彻底失败，原来竟是他彻底得救的时刻。因为唯有他在失望中完全放弃自己，来到神面前时，神才能向他指示得胜的道路。神已经清楚明确地向我们指示如何虚己，如何顺服基督，以及如何以基督做个人唯一的主。亲爱的朋友，你今日的生活好像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一样吗？你在这征战中疲乏了吗？你愿意得胜吗？若是这样的话，请放下这书，先向神祷告，然后再读下去，并求神指示你得胜的道路。克服旧本性。神已经清楚明确地向我们指明，要虚己，要顺服基督和接受基督的管制。我们必须把肉体定罪。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神定肉体为有罪的。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在神看来，肉体中毫无良善。同时，信徒除非接受神对肉体的评价，以及依照神的指示对付肉体，否则没法胜过肉体。这似乎是很容易的事，但其实是不容易实行的。神的标准是很确切的。神说，在肉体中毫无良善。在神看来，肉体从里到外都是败坏的，肉体不论在思想和行为都是有罪的。参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神已经宣称肉体是完全不足事，毫无益处的。保罗只能够走上至高层面生命的第一步，是在他觉悟从前以为是宝贵的肉体原来是不可靠的、不洁的和不足事的之后。腓立比书第三章三到四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却很信任肉体，我们把它分为善恶两部分。我们承认肉体中却有些地方不值得我们信赖，因为这些地方曾给予我们烦恼。我们也承认肉体中有些是软弱、失败、犯错和危险的，但是我们总相信肉体中仍有一部分是好的，并且对于这些肉体中的美好部分坚信不疑。那些所谓好的部分，也许是我们的高尚的品德、我们的学养、我们的见识、我们的慷慨、尊贵、博爱、高尚的道德标准，或甚至像保罗一样以祖先的遗传而自负。所以我们爱将肉体剖析，好坏两部分都予以承认，这似乎对肉体评价得很公允。至少我们不像神那样把肉体完全定罪。现在且让我们来考验一下肉体中最良好的素质吧。假设这里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藏书万卷，壁上挂满油画，又有细白花布铺着的桌子，家中个人无论在知识上、社会上、精神上都有很大的满足感。现在我们将这个家庭移到一个位于穷乡僻壤的传道工厂去，他们一家人住在几个性格各异的陌生人当中，那里家具不完备，下人都是非常粗鲁，屋里的墙壁是泥砖漆的，污秽的街道充满了嘈杂的人声。这家人被派到这里传道七年，凭着他们肉体中的优良素质，他们能够忍受得住吗？许多传教士就这样不带七年届满休息期正式临到之前便离开了工厂，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肉体不能胜过这种环境的考验。或许就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试验一下肉体，譬如肉体喜欢以具有一点点属神品性的爱来夸饰自己，那么就让我们拿人类中最深厚、最纯洁的爱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说的爱比较一下吧。基督的爱无论在何时何事都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但人间的爱又如何呢？它是没有丝毫嫉妒的爱吗？它是永久仁慈的爱吗？它对于所爱的人是永久不变的吗？他是常常待人以恩慈，以致不带任何玷污的吗？他会因为爱中包含了嫉妒、苛刻、自私、不忍耐、不可靠而羞耻吗？我们的肉体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吗？ 我们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试验一下肉体。这次我要用精细的剖析方法来试验肉体。这里有一个夸功要德并被全城的人视为行善最多的人，他为他的家人预备了不少珍贵礼物，他邀请了朋友享用丰富的宴席。每逢报章上登载捐钱人士芳名的时候，他的名字总是高高的序列榜首。然而私底下，他对自己的下属督责严苛并且克扣。他与裁缝师算账时常常为赖账而争执，并且他又不肯把金钱奉献给神。另外，这里又有一位在上流社会中享有盛名的富人，他也是热心公益、慷慨为怀的，但在私生活中他却对丈夫吹毛求疵，对子女疏于抚育，并对下人诸多苛责。可见肉体常有其黑暗的一面。此刻我相信会有人起来为肉体辩护，说恨恶错事，不喜欢一些人，喜欢购物，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不都是人之常情吗？是的，正因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才显出其为有罪。这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生命，它包括了我们一切自认为最优美最卑劣的情操。神要我们彻头彻尾地认识肉体，他不但要我们知道肉体是不可靠、不洁净和不可信任的，同时也要我们知道肉体是不能行善，只能作恶。我们要承认旧人已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第一步既明白到旧人为可憎恶的，便要按照神指示我们的对肉体采取第二步行动了。神认为要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事实上在基督钉十字架时，旧人已经被钉上了。现在神要信徒承认这个事实，并且要将之看为一起经验中的既定事实。这事似乎容易办到，但在实行时便会觉其困难，因为肉体会不甘束手受钉，他必会尽全力反抗。挤这东西，只要你肯容让他苟活，他是可做出任何让步的。己可以容让你做任何事，牺牲任何东西，往任何地方，禁制任何自由，接受任何十架苦楚，只要你不干涉己继续存活。己不介意住在野穴、陋室、贫民窟，甚至要远走他乡，只要你肯容忍他继续生存。他宁愿忍受客宠痛苦，唯一条件就是不让他死去。但是神却清楚地命令旧人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视为今已成就的事实。这是保罗踏上至高层命生命的第二步。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十字架只能在人心甘情愿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切断旧人关系的功效。除非人愿意，否则十字架不能切断人与己的关系。你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吗？这当中是不容许任何保留，也不容许任何隐藏的。整个旧人必须钉死，神要你正式地同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若你还未同意，你今天愿意由此表示吗？必须与圣灵同工，将旧人钉十字架。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圣灵将之实现到我们的生命中，但在这过程中需要我们的协助。神已经在圣经中清楚地说明信徒当尽的本分，而认识及遵行神所吩咐的，实在是每个信徒的责任。一、向罪当看己是死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信徒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死，他对罪而言可说是已死的人，他是已经完全脱离罪的权势，不受罪的捆绑，这是神完美无瑕的恩惠。 但要以上这些经验成为真实，信徒必须运用信心，并且要在每时每刻各样的难处及试探中，用信心来接受这些基督今已为我们做成的事实。当信徒愿意这样的接受时，圣灵便能将基督所做成的实现到信徒身上，信徒不断相信，圣灵也不断做工，从此罪向信徒便无从施展他的权势。若是信徒向罪活着，他必定是没有在基督里向罪死透。神既做了他所要做的，我们不能期望我们本分中的事也要神替我们完成。我们要借信心与他同工，成全救恩的工作。救恩把救人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在墓中。我们相信这救人永不能够复活。凡是与救生命和属于救人范畴有关的东西，我们都要用信心相信是已经和我们完全隔绝了。信心能把这一切变为个人的真实经历。根据我个人经验，我知道当信徒不能向罪看自己为死的时候，失望和挫败感必会接踵而至。我更深知道这是不少神的工人所有者的感觉。为此，现在我要引入一位传教士写的一封信，去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软弱失脚的地方。昨晚我和天父请谈了许久，像过去许多个晚上一样，在经过长期的迷惘和长期的祷告中祈求亮光之后，父神终于为我解决问题。我曾经求问过，为什么我不断失脚，为什么我的生命像越来越没有把握。神应该知道我并没有隐瞒什么，而且我也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为我完完全全解决了罪的问题。然而为什么我的生命依然充满了挫折？很快神便给了我答案。我看到一个过去我没有察觉到的事实，虽然我已经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是已经彻底的除去我对罪的亏欠，我也知道任凭撒旦怎样攻击，撒旦也不能以我过去、现在或将来的罪向神控诉，因为我的一切罪污已被主血彻底洗净。然而我终于发觉自己对于主已经彻底解决了人性、人罪性的工作，原来并没有完全湿透。虽然我好像是已经相信了，也相信他已经与我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借着与基督的一同钉死，我可以宣告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相信基督所成就的荣耀救赎是不能变异的事实，但我仅只是享用了基督救赎大功的一点点果效。过去多年，我都是因着在神面前向罪死、向神活，才能胜过许多的试探。这样的得胜经历有时也能持续数月之久。可是我终于明白到，正如我若不是已经接受了基督一次而永远的赎罪大功，现今我仍难免撒旦对于我罪的控诉。同样，现在我若不懂得享用十架大能去对付这个有罪的己，我也难逃撒旦的魔爪。一直以来，我只是承认了大部分的己被钉死，没有完全承认整个己已彻头彻尾的被钉死。结果我一直惶恐着这个己，而且常常担心会不慎失脚。正如经上所说，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完全。你在主日的讲道帮助了我，主给了我们一次却永远的得胜，而非是可以数算得尽的得胜。现在我已完全接受基督的死和复活，能够彻底解决我罪性的问题。这样彻底的救赎，基督在过去已经做成，现今亦做成在我身上。我祈求主使我确信主已对付了我的罪性， 正如过去多年我曾祈求神让我确信神能够除去我的重罪一样，我相信主已经赐给了我，而且主会继续保守。主把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稳妥地解决了。从这事我看到，由于我没有完全信赖十架的救赎工作，以致妨碍了圣灵在我身上自由运行，由于我没有将荣耀完全归给神，以致我这属乎血气的己仍然控制着我，使自己本来借着圣灵能够得着圣父圣子同在的权利，也不能够享受得到。荣耀归给圣三一真神，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因着神将他的宝贵真理向我这么一个不配的孩子揭示，将荣耀归给神。我相信认识这真理之后，会有助我今后更能遵行神的旨意。二，不要为肉体安排。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以上是征服旧人最实用最适切的方法，可是却常被基督徒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我们每日不住地喂养这旧人，使他存活，这样一来，我们又怎能盼望圣灵帮助我们切断与旧人和与旧造的一切关系呢？肉体的食粮是圣灵所视为无益的，同样圣灵的食粮也是肉体所不耻的。盼望你能在圣灵的引导下检查一下此刻你正以什么食物来喂养你的肉体，然后将这些喂养肉体的食物通通抛弃，换之以能够喂养圣灵的食物。按照神的法则，属灵的撒种与收获和属地的撒种与收获的律例是一样的。若撒情欲的种子，必收情欲的果实。信徒的妇女如果贪爱华衣美服，爱读无聊的书籍，留恋世间的福乐，这样不就等于顺从情欲撒种吗？这样的人又怎能期望会获得一个信主的夫婿，一个爱神和同心事主的家庭呢？教会若不但为年轻信徒安排电影舞会之类的活动，另一方面却盼望得着祈祷的能力和属灵的复兴，如此荒谬的事情会有可能实现的吗？你现在把你的时间、精神、金钱撒在肉体的土壤上，还是圣灵的土壤上呢？你所关注的是什么事？你对什么事会特别感到有兴趣，而对于什么事会漠不关心？你心里想什么呢？你充满了什么欲求？你要注意自己的心思和倾向，因为你是与圣灵同工，圣灵必指示你圣洁的事，使你远离情欲。你有常为自己的肉体安排设想吗？世人会按一个人的行为来评价他是否真基督徒。对于尚未接受福音的人，信徒应以身体力行来感化他们。但是世人若看到基督徒的行为与他们无异，那么基督徒还能有什么好见证呢？属肉体的基督徒会有什么能力去拯救罪人呢？这就是今日教会不能结果子的一大原因。你是顺着圣灵行事，还是顺着情欲行事呢？神吩咐信徒要坚决拒绝肉体，同时要用圣灵去持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必须立志不去喂养肉体，以及不让肉体继续生长。三，不从肉体的要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肉体是个战斗到底的斗士，他永不会主动退位，也永不会轻易放弃他在信徒生命中的权利。 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我们却欠为我们受死的救主的债。我们应拒绝肉体的要求。信徒可以蛮有把握地向肉体宣告说，对于这些属肉体的东西，我是已经死透了，无能为力了。当肉体对你的生命做出任何要求时，只要你与圣灵站在同一阵线，那么在基督里你必定能够得胜。四，致死你犯罪的肢体。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肉体的乐园就在这个血肉之躯，因着这个躯体，信徒常会遇到许多试探，同时人的肢体常成为犯罪的工具。然而只要我们肯将肢体献给基督作为义的工具，我们便能与圣灵同工，夺回肉体在肢体所控制的据点。五，我们必须舍弃旧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我们所要脱离的旧人，如同污秽的、一文不值的、不堪穿着的旧衣裳，亦如同行乞的女子，如今得嫁与世上尊贵的君王，在穿上心腹服饰的时候，便很自然地会丢掉行乞时所穿的褴褛破服。